第三十二页看108应了啊，无上师尊解文笔，所说记大乘住度门住佛心地以善哉善哉问大会善谛听，我今当次第如汝问所说，无上师尊解就是佛，佛听了大会说的偈子以后，然后呢，就是这个用的电脑说不了话，好吧，那你就打字吧，佛听到了大会说的。108问的偈子以后，然后佛就说了，说大乘住度门佛心，住佛心第一，就是住度门啊，救度众生的这个门里面啊，就是都是大乘，都是大乘啊，都是大乘，你这个就是这些救度，凡是这个救度中都是大乘，全都是大乘，而在于种种的这里面，最关键的还是住佛心。还是住佛心，还是说的就是这个心，还是说的就是这个心啊！住佛心第一，老师就说了，所以呢，就是达摩副主二祖慧可是用四卷楞伽印心的，大概也是这个原因啊，大概也是原因，因为这个地方强调就是说心的没有离开这个心，首先是大乘，然后没有离开这个心，全部的就是这个心的，这个心是微妙的，不记言语，不离言语，等等等等这些，住佛心第一，然后呢？你现在问的很好，你现在好好听，我现在一一的根据你的问题，我现在一一的回答啊，我现在根据你的问题一一的回答。然后老师就说了，他这个108问，老师分成了九节，每一节12问，但是呢，这个每一节12问的这个也就分节分的很勉强，所以说大会问的这个108的问题，就是等于是砸出来的108个球，这108个球砸出来的各个方向呢都有。它代表了众生的问题，代表了众生的心是杂乱的。然后老师就说，这个佛回答的这个问题，它是归纳性的，归拢到一块儿，这样一个一个的回答。然后在有的地方的回答，它还伸展，给予了扩展。就是老师的这个，就是问的问题就杂乱了，但是回答的时候呢，相对来说的话，就是还是有归纳性的，一类一类的问题是有所归纳的。所以呢，他回答的时候并没有从大会的108个问题的第一个问开始回答，他是按照他的这样的一种的，就是归纳，给他归纳的，给他归成了几种的类，把他来回答了。先说的生即于不生，涅槃空刹那，去至无自性。其实我觉得这一个呀，可以跟第二个连到一块儿，生即于不生，涅槃空刹那，去至无自性。诸佛波罗蜜，佛子于声闻，缘觉诸外道，集于无色行，如是种种事。也就是说，生和不生，还有时间的问题、虚空的问题、刹那的问题，这些啊，归根到底都是不可得的，乃至于诸佛。住波罗蜜，波罗蜜就是到彼岸，种种到彼岸的方法，住佛的佛子，还有声闻缘觉外道，还有种种的那些，就是这个外那个天，就是天界的那些的禅定的那些的种种这些，全都是空的不可得的，包括涅槃也是不可得的。我觉得这两个可以搁到一块说，就是说的是生即不生，涅槃空刹那。佛住波罗蜜，佛子于声闻，缘觉诸外道，集于无色行，如是种种事，去至无自性。去至无自性，就是他们归根结底都是空的，无自性的。然后我们再一一的看，那么第一个，或生即于不生，这个就是回答的，就是关于生灭不生灭啊，涅槃啊，虚空啊，刹那啊，六趣的这些问题，这些六趣的问题，这都归结到无自性。那么关于生灭的，就是云何生于灭啊？云何会有生和灭的见解啊？云何就是本质上是不生灭的呀？这个世间为什么是梦幻泡影啊？这个等到佛涅槃了以后，谁持正法呀？云老能够在世间活多长时间呢？正法能够住多长时间呢？这些东西全部都可以归到空无自性。为什么用虚空做比喻啊？为什么就是会有空，会有虚空，会有风，会有云？为什么时间就在不断的变化，时间在不停的一刹那的世界在变化，在坏呢？为什么一年会把它分成六个节呢？为什么众生会有种种的趣呢？种种的类别为什么长得又不一样呢？种种的这些都是空的，无自性的，不可得的，这些都是虚假的，如同烟幕，如同空中花。然后第二个的问题， 就是佛住波罗蜜，佛子于声闻，缘觉诸外道，即于无色情，如是种种事。然后佛都按照老师的回答，就是这一个答里面最关键的是如是，他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这样子的。你问什么问呢？这就是这样，就这样。这就是说，佛住波罗蜜的这个问题，就是第87个和第35个。为什么现在一切时候会有种种种种种的？为什么会有种种种种的？就是佛为什么会现种种种种的色身？一切时一切国土现种种的色身，然后有最圣子围绕，为什么会这样的？为什么等到佛灭度以后会分成好多好多的宗派？如实的到彼岸的方法有几种呢？会有几种到彼岸的这种的心呢？什么叫做佛子？什么叫做从世间觉悟出来了？为什么要说离？离妄想的是谁？为什么要出世间？这说的不就是修行人吗？修行人就是佛子啊，声闻缘觉啊。为什么会有外道？佛和外道为什么他们的相不相违？就是你长这个相的话，你也可能是佛道，你也可能是外道，而且佛道这里并没有排斥他呢。为什么会有无色定？为什么会有灭受想定啊？等等等等这样的。老师的意思就是回答这个就用了如是，就用了如是。我理解啊，把这个可以归到上面那个，这些东西啊，归根结底全都是无自性的。老师的这个如是的解释呢，就是说了，法尔本来如是，就是出离妄想，开佛智慧，觉悟世间，超出轮回，这个是佛子的本分的事。佛法在出世的时候，最杰出的修行人围绕在佛的周围，乃至于佛灭度后，佛弟子建立很多的宗派，这都是就是通达彼岸的各种的方法呀，各种的妙用啊，这是佛法的诸多大智慧的妙用啊。至于那个外道的这些的，它就属于是修无色定，这个灭受定的，灭就是灭正受定的，就是灭就是这个是灭正受定的，就是这一类的，它是归于外道的，它是属于是外道一类的，它是属于外道一类的。也就是说就是这么分的，是怎么分的呀？就是有一类就是佛子，就是有一类是佛子，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声闻，就是外道，就是声闻缘觉，还有一类就是他就是外道，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只要有佛法的地方就是有这样的，有佛法的地方有究竟的大乘的真正的佛子，还有小乘的声闻缘觉，那么还有外道，就是一直就是这样的。只要有解脱道的地方，肯定有这些东西，肯定有这几种类别。我理解老师的意思是这个意思。看看这几个大家有什么要讨论的。对呀，是修行的次第，是的是的，你可以这样理解，修行的次第。声闻缘觉它比外道比凡夫还是要好，因为他们愿意发就是出离，他愿意出离这个世界嘛。你看那个俄含经啊，就是给这些人说的，是有的。但是俄含经它并不是，它虽然篇幅很长，它并不是佛教的经典的主流，而佛在说法29年的过程中也没有用大篇幅去说这个俄含经，知道吧？他用大篇幅说的是般若，说般若就说了20年。然后再看第三个吧，第三个跟第四个，须弥山巨海，周住刹土地，星宿及日月。这个老师说的就是回应的是第39个。为什么这个世界在生生灭灭，你却说这个世界是不动的？为什么会有种种种种的各式各样的国土？这就是云和国土乱。为什么会有种种种种的星宿和日月？你看第64问，星宿及日月回答的要是原汁原味的也是星宿和世界，星宿和世界。老师说的这个整体的这两段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说这两个的就是回答的问的无情的冥想啊，回答的这个无情的冥想。老师说总结这两个回答的意思就是这两个都是虚空华，都是离生灭的。就是这两个东西从刚开始的去至无自性，然后如是种种的，这个最关键的就是无自性。所以须弥山住海啊，就是乃至于有须弥山啊，还有香海水啊，香水海啊，这些等等等等的国土，等等等等等的土地，包括星宿，包括日夜，等等等等的这些，都是虚幻的，都是不可得的，都是无自性的，都是空华，犹如空华，离生灭的。所以说03跟04，我理解 01这个地方说的这个很关键，然后02、03、04都可以归到01这儿，都可以归到01这儿。嗯，不连着看就是像回答一样啊，就是像回答一样。它其中你看01跟02它有两个最关键的呀，01个有一个无自信，02有一个如是。你要是不仔细看你就略过去了。老师说这个须弥山香水海，香水海就是华藏世界，就是在华严经里面来比喻这个世界宇宙的时候是用香水海来比喻的。香水海什么下面是什么山啊，然后上面是香水海，香水海里面有莲花啊，还有其他的种种种种的种种种种的世界都在这个香水海里面。这个世界还可奇怪，还有人形的世界什么什么的都有。什么就是众生种类的世界，我想着有的人就理解这个人形的世界就是我们这个人里面有84000条小虫。就是他的那个世界，种种世界有种种种种的样子，就是你都想不到，就是还有这种就是众生形状的世界啊。当然了，也有花一样的世界，也有山一样的世界，也有圆的世界，也有莲花的世界，也有锤子一样的世界，也有这种就是像箜篌一样的世界，两边从中间就是各种各样的世界，各种各样的世界。其中有一个世界就是我们娑婆世界啊，是有的。娑婆世界不算是有一个世界吧？有的人说娑婆世界是其中的一个小单位，还有的人说娑婆世界是属于其中的一小类，一小类就是这一堆儿，就是这一堆儿啊，这两个都可以说，因为娑婆世界本身就是三千大千世界。娑婆世界的三千大千世界的特点就是每一个世界里头有一个日，有一个月。所以老师就是说，这个须弥山巨海就是须弥山香水海，须弥山可以理解为引力场，香水海就是以太，就是无边无际的宇宙空间。香水海是无边，就是这个世界你可以理解成是香水海，也可以说是恒星，日可以理解，可以对应成是恒星，天文学的恒星，月可以对应天文学的行星。就是佛就回答从国土到星宿展示了一个广袤的世界，这些广袤的世界包括了引力场，包括了宇宙中的诸个小世界，包括了种种的国土，包括了这个有山有海，还包括了恒星，还包括了行星。这是老师物理学上的一个非常严谨的回答吧。然后呢，第05个天外道天罗修天修罗，外道天修罗解脱自在通立禅三摩提。外道天修罗就是第63问说的诸天有几种啊，为什么诸天叫做地啊，为什么诸天叫做地啊，就是说这个的。天有多少种，天有多少种，这个外道他修四禅八定他就可以修到天界。天界里面有多少种啊，天界的你可以分成，简单来说的话，欲界天、色界天和无色界天。欲界天里面像我们这些人，我们就在地上走的，这个叫做地居天，知道吧？我们现在这些的也叫一种天，就我们现在在的，其实你看这个地球啊，它不是就是在空中飘嘛，对不对啊？我们是在地球上，我们是依序有个东西要走的。我们这一类的是属于在欲界天里头比较下的地居天，我们是属于地居天，就是我们要依靠着地去居住，依靠着大地去居住，大地能够长养我们，就这一类的叫地居天。嗯，就是欲界天。欲界天除了欲界天，还有色界天，还有无色界天。那么就是还有地啊，还有地啊。诸天有几种，云何名为地，就是。这个外道它就分的话可以分成诸天，然后老师就在这地方详细的介绍了有几种地，一共有九地。一界天有一地，色界天有四地，就是四禅，然后空界天就是无色界天有四地，空无边处天、实无边处天、空无有处天和非想非非想处天。用地来代表就是它这个不同，它的不同叫做地，这个叫做地。实际上这个空无边处地啊，实无边处地啊，这个九地是分成了九个类次，并不是说它有土地可以承载，就是这个三界你可以分成三个界，你也可以分成九个类次。欲界的就是五趣杂居啊，就是各种各样的什么的都在这儿混到一块了，五趣杂居。 到了色界就不是了，就不容易，不是那么每个人都能每一种去都能上得了的地儿了。那就是到了色界的有分四地啊，空界的有四地，这就是有的时候说三界，有的时候说九地，都是说这个轮回界的。我们现在只是看到了轮回界里最简单的欲界天的这种的五趣杂居地的这种的地儿，我们就去。实际上那个精神层面上的，你往上分的话，很细很细的，很广很广的，我们看不着的。嗯，对。没有出轮回，更高级别的就是禅定，更高级别的禅定。人家没有想着是出轮回，人家没跟我们的想法就不一样，人家没想着是出轮回，人家只是想的就是要得到另外一种快乐，人家没想着要出轮回。对对对，我们就是叫横超。念佛的也说自己叫横超，我们也说自己叫横超，就是不用你经过飞翔飞飞翔升天这样才能突破上去，不是这样的，是横超。横超的意思就是不管你在哪一类的世界，你就是发菩提心了、这个发出离心了、发菩提心了，想求解脱了，都应该能解脱，这就是横超的味道。这是关于零五个，关于零五个外道天修罗。外道天修了，就是有这么多情况，就是有这么多星球，就是有这么多外道。然后第六个，解脱自在通，立禅三摩提。解脱自在通的意思就是，因为解脱了，所以得到通达，得到一种大自在的通达。然后因为修行，在修行的过程中，就可以得到种种种种的三昧，得到种种种种的三昧。这个就是回应第二十三问。云何最圣子何因得神通及自在三昧，就是为什么佛子呢，他能够得到神通，他能够得到自在三昧呢？就是这个原因，自在三昧。自在三昧的老师的回答就是叫漏尽通。为什么修行人得到了神通，得到了自在三昧啊？这是怎么回事？然后佛就说了，求解脱的人他最终定能够求得解脱，得解脱就是自在三昧，就是自在三昧。自在三昧就是他三昧的意思就是深入到里面，无出无入，可以深深的就是在里面。那么自在三昧就简单来说就是他得到了大自在，这就叫做自在三昧。自在三昧的意思就是得到了大自在。立禅三摩提就是你只要有力量，你去好好的去实修，去修禅定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得到就是审深的禅定。当然会有其他的武功，就是求解脱的人能得到大解脱，然后努力修行禅定的人，他就可能得到五种神通。然后老师啊，在后面强调了一下，就是说人天秤和解脱道都修禅定，都修禅呐、啊，都修禅定，所以禅定叫做五乘共法。这个五乘就是人乘、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这几个在修行用功的过程中，可能都需要禅定。所以它跟五这个就是解脱道和人道天道它都是相通的，只要你专心致志的去做一件事，那么这种都是属于禅定的范围。然后老师又说了，这个其意专注所缘，做下品修习以寄于所缘色等如次第得，就是说你专注在一个事情上，然后呢你就在这个地方使劲练，然后呢你对于专注的这个东西就会慢慢的得尽力了以后，慢慢的就会有这个神通了。这个神通是什么呢？就是天耳通啊、他心通啊、宿命通啊、这个神足通啊等等等等这些了，就是能够得到这五通啊。就是五通是在修禅定的过程中得。那么我们现在有的人啊，他在偶尔的时候他会触发这个五通，因为他过去是修过禅定，他一修这个禅定，过去式的因缘一来，诶，他就是修这个五通的就比别人好像显得就是有这个现象会快一些。有的人是有这个、有的人慢，但是这都不影响解脱道。他有的人他世世代代都在修这个禅定，他在这里头待得多，有的人待得少，但是这个实际上是不影响解脱的。不要在这儿就是说谁修了容易入定，容易出一些神啊什么东西的，你就觉得他这个人是成道的根器，不是一定的。很多人是这么认为的。哎，这个人他修心中心肯定能行。我说为什么呀？他说这个人他一打坐他就出警戒，所以这个人修心中心很有希望，肯定能正果。胡扯八道。他过去是他从外道来的，他修习这个东西他熟练，那他修这个东西他就容易触犯。就是老人的弟子中也有修心中心触犯的，触犯到了然后他就有一些神通的，有的， 但是老人并没有在各个方面就怎么怎么样的，他用的多了，老人还烦他。老人说：“你说我坐火车来，我偏偏坐汽车来。”就是玩这些东西的话，不是老人，所以老人说这个修佛法的十个里头有五双是求神通的，所以大家在这个地方，所以老师也在这地方用了笔墨啊，十个里头有五双啊，现在不多，也挺多的，也挺多的，也挺多的，就是你接触的新中心的，你觉得少，其实也挺多的，
也是个像。
嗯，你觉得不多，我就这么说吧。你没有神通，你没有神变，他就认为你不是佛。我们怎么修都不是佛，最后非要逼着老师说，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朽于果，这是假的。老师就说这是因地佛，因为他果地佛，他要会飞啊，他要上天啊。他不就是啊？这种在新中心的类别里头也是有代表性的呀。他认为你没有那种西方极乐世界，你没有做国主，你不是那个，那就不是果地佛。实际上说白了，他做那个跟不做那个还是神变上的区别。嗯，
然后我最开始修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就是会有那些，
有那些没有那些不关键，关键的是什么能够去掉你的烦恼啊、挂碍啊、疑惑呀、啊？就这个东西才是能够牵扯到佛法，其他的东西不牵扯到佛法，其他的东西佛法中有涉猎，那是因为人天就是五尘共有。嗯，但是真正的佛法的核心的东西，牵扯的这个东西，一定是断除烦恼跟疑惑、挂碍啊，就是弄这些的。第007个，灭即如意足啊，灭即如意足。我觉得这个如意足，这个是承接着上一个说的，这个立禅三摩提这个五通的里面的，其中有一个神足通，我觉得是说的是那一个。然后灭呢，说的是就是寂灭啊，说的是寂灭。关于寂灭这一块，就是回应的是无受次，何故无受？何因度住地，谁至无所受？就是寂灭，就是寂灭了，寂灭了就是无受了，无受了。这个就是关于这个的，也叫做涅槃，也叫做涅槃，就是寂灭的这个，这个就是解脱自在通，立禅三摩提，灭即如意足。这个地方就回答了，你修行禅定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到达五通。五通里面其中包括如意足，这就是立禅三摩提，可以到有五通，也可以到灭尽定，也可以到灭尽定，也可以到无受。但是真正的解脱呢，它是大自在的，它是一切通达的，它是大自在的。这就是第06跟07。然后08是觉知及道品。09是住禅定无量，觉知和道品就是通往解脱道的这样的一个方法，给它分成了什么呀？分成了觉知和道品。为什么原因说觉知和菩提分？为什么原因说这个呀？因为众生他想要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达到究竟解脱，所以要说七觉知或者37菩提道品。37菩提道品，七菩提就是七觉知，就是七种觉知的方法，就是七种方法可以达到。还有的就是37道品，37道品就是37种能通达究竟涅槃，37种能通达究竟涅槃的37道品。37道品一共分成四大类，第一大类是四念处，第二大类是四正勤，第三大类是四如意足，第四大类是五根，第五大类是五力，第六大类是七觉知，第七大类是八正道啊，八正道。这个在早期的经典说这个的比较多，现在我们提这个的不多了，就是37菩提道品，37菩提道品，37菩提道品里面，那么你有的人也是说，你这个任何一支你走都可以直接的达到究竟解脱，也就是说条条道路通罗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37菩提道品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次第，从四念处，这是根儿，从根儿开始长出树干，就是四正勤，从树干就开始长出四如意足，这就是开始生出来枝了，枝了后面又生枝叶，那就是五力了，五力后面枝叶了之后开花结果，这就是七觉知八正道了。七觉知八正道，这里就是你也可以把它当成依次第的这样的一个修行，你可以把它当成某一个的这一类的都可以直接到，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是次第的，把它当成一棵大树，这样就是37菩提道品当成大树，这样一次地一次地，最后开花结果。那么四念处的这个，就是这个有说这个身念处、受念处、心念处、法念处。这个四念处老师说的这个就是小乘的四念处，实际上大乘的四念处的观身无处，观身 就是没有净和不净，观身无处，观身不生不灭，它是有这个的。就是大乘它也有四念处，也有四念处，这个说的是小乘的四念处，就是观身是不清净的、苦的、无常的、无我的。然后四正勤，四正勤令以生令恶令，以生恶令永淡，未生恶令不生，未生善令升起，以生善令增长。四如意足，就是这个要精进的修行，然后如愿的去满足，如愿的去满足，欲如意足，希望所修的法能够如愿的满足，希望能够精进的去修法，希望能够记忆不失，希望能够令你起那个正观察。然后五根，就是这个五根能够生出一切善法的，这个五根就是信呀、精进呀、念呀、定啊、慧啊，就是开始有定有慧了。就是刚开始你发心，然后呢就是改恶行善，然后呢开始就是希望这个法达到的目标，然后开始你就开始修行了。修行了之后就有了这些力量啊，就有了修行的力量了。用了修行的力量就可以达到了，达到什么呢？达到七觉知了，七觉知。然后从七觉知就可以证到八正道，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合起来一共37，这叫37菩提道品。这一块大家有什么没有？我不想再把它展开说。不用啊，你这种不用可以直接看到结尾了就。那我们翻过来看第38个吧，第38页。住禅定无量，住因身往来，正受灭尽定，三昧起心说。住禅定无量，就是什么是禅定的境界啊？禅定的境界多了去了，禅定的境界多了去了，你去再这么执着，你能执着完啊？不光有禅定的境界，还有种种种种的住因身的往来。这是第20问的，为什么就是会有种种种种的住地的生？刚才说了三界九地嘛，为什么这个众生会生到不同的界、不同的地呢？为什么会有这样呢？那是因为有住因呀、有住因身啊，那是因为你认假作真了呀，所以会有这些往来，住因身往来，住因身往来，住因身就是种类住多的生死身。我觉得这个住因身就是五阴之身，五阴之身就是你认假作真了，所以它成了一种概覆。就是因为有了住因了，所以你有种种的身，然后往来于住地，往来于住地，就是有轮回啊，这就是有轮回了。灭是正受灭尽定啊，正受灭尽定。三昧起心说，正受灭尽定，三昧起心说，我理解的这个正受灭尽定和三昧啊这些的这些起啊什么的，它也没有在心外。这个关键是心字，关键是第12个的心字，我理解是这样的。正受灭尽定回答的是为什么会生种种的禅定，为什么禅定会有出会有入，然后会有如如不动这样种种的现象呢？种种的现象呢，那么就是你在真正的在修正受的时候，正受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话就是可以入三昧，可以入三昧，持身不定啊，持身不动。这个灭尽定也叫灭受想定啊，正的这个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话灭受想定，就是灭尽定的可以持身不动，也可以持身自由。什么叫做持身自由？就是他可以，他这个定他有身体没身体对他来说无所谓。就是灭尽定灭受想定，对他来说他可以，你看着他这个身体就是坐在这儿不动了，你以为他死了，实际他的精神早就走了，这个身体有他没他无所谓。他要是想下来回来的话，他可以从这个身体出来，他也可以就是永久的离开这个身体了啊。就是灭受尽定他是有这个特点。所以说修灭受尽定呢，可以持身不动，也可以持身自由，也可以持身自由，也就是可以舍掉这个色身，进入到其他的色身。还有种种种种的这些三昧，种种种种的这些三昧。那这些三昧是殊胜的吗？不是。什么是这个殊胜的呀？还是什么呀？老师说的是运心说法，我理解的是都没有在心外，都是不可得的。我理解的这个都是不可得的，都是不可得的。也就是说就是灭尽定了，就是种种的禅定了，这也是来来回回的，这也就是轮回中的其中的一块，从第09到第12，你们看看，就是种种的有种种的住去，哪怕你种种进入了种种的禅定，哪怕你进到了灭尽定、灭受想定，然后你入到了审深的禅昧，就这些东西它也是来来回回的，它也是无常的，它也是不可得的，它也没有在心外。我理解是这样的。那就是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我们这个不一定的是就是在能够入到审深的禅定，因为我们平时有生活，这个生活 就是世间的这些，它更是不可得的，禅定也是不可得的，包括到最后的话来说的话，这个涅槃也是针对着这个轮回说的，没有这个轮回，你知道这个轮回是不可得的，没有什么东西本来是虚幻的，那你也不并不需要一个另外的涅槃。对呀、啊、对呀、啊、当然了当然了，解脱道就是针对有相的轮回说的，嗯，当然是这样的。涅槃是虚妄，不是刚开始的时候，昨天讲的时候，你看一下第多少页说的有吗？大会赞佛记里面，关于第二十三页，你翻一下第二十三页。第二十三页不就是成体这上面说的，智不得有无而心大悲心，常清净无相而心大悲心，后面给他总结到这儿了吗？总结到这儿，然后后面再说了，这就是牟尼智寂静观呢、啊。然后我们再往下看，第十三到第十六的这一页的可以搁到一块儿说。第十三到第十六，心意集于实，无我法有我，自性想所想，集于现二见。心意集于实，这个就是说的是八十的，说的是八十的。什么是藏实啊？什么是意？什么是实啊？就是佛回答的是心意集于实。这个里面呢，这个。集体把它都集到一块儿了，把它都集到一块儿了，都归结到一块儿了，这个东西就叫做心。所谓有能生的这个东西，把它集起到一块儿的，这个叫做心。能生这个东西就是意了，能生的就是意，所种种种种的分别，这个就实，这个就是实啊，这个就是实。然后老师说的是集体为心，就是六根跟六尘相对，然后采集而结业。心说的是前六识，意说的是第七识，一根就是没有这个一根，你起不了种种种种的意识。这个识说的是第八识，藏识。我理解的是，就是这个心意和意识，就是说的是八识啊，心意和意识，心意及意识说的是八识。但是我后面的经解我没有注意到看这一块，我也知道集起为心，能生为意，分别名识。但是我把这里头的这个心作为第八识，然后能生的这个意。解释成第七莫那识，分别为识，这个解释为前六识了。心意意识，这个心意意识在楞伽经里说的很多，无论如何他说的就是八识这个事儿。心意意识简单的理解就是说的是八识这个事儿，八识这个事儿。至于这其中哪一个字儿安放到第几个识，大家就是各自看吧。我想着这个八识它也有收集采集都归纳的这个作用，所以我把这个心就是把它放在了第八阿赖耶识这儿了。然后能听能见能闻，这个我就分把它当成六识。你这就是在分别了，你这个看看这些东西，你要看味道，知道吧？他说的这个味道，分别意非意的这个时候说的就是禅宗的非常非常直接的答。这个时候他在快言急语的时候，就是急忙忙的回答的时候，他没有花那么多心思去选择那些词和句，知道吧？啊，对对对，这个时候你要看意境。啊，对对对。一般的我们说的意都不是指一根。说的意单独指一根的差不多就在楞伽经里。就是古时候的经典的翻译，意和一根，意和一识是分开的。意就是代表着一根，一识就代表着第六意识。我们现在说的意就直接等同于第六意识了。云何是为藏？云何名为藏？云何心意即实？这就是说的是八十。八十的这些的，还有后面说的无我法有我，无我法就是二无我嘛，人无我法无我，人无我跟法无我，你要是把它详细的说开，你也可以把它分成五类啊，五类就是名相妄想正智如如，就是二无我是一种分法，还有一种分法就是名相妄想正智如如，就是你想要通达究竟智慧，你也要知道，就是说的是有一种是从人无我法无我，从这个角度让你去通达究竟解脱的，还有一种就是让你从，你要就是理解这个名相都是妄想，然后从妄想中解脱出来，然后开发正智慧，正智慧就正到法而本来如是的，还有这样一种说法。所以这个无我法它还可以通就是二无我通无法二我就是两种无我可以通无法啊，无法三自性的那个无法，然后自性想所想，自性想所想，那不是就是三自性吗？自性集于心，彼复各几种。自性是什么？心是什么？他们各自有几种啊？ 各自有几种吗？那不是说了三自性吗？三自性的这个归纳回答的都是提到了什么呀？都离不开这个想和所想。你想的这个东西和你所想的这个东西，你老实说就是能想的心，所想的事儿，浩如烟海的义理，分门别类的讲述，纵然能够感得天花乱坠，地涌心连，还是不出想和所想。三自性就是说三个特点，就是这个世界的三个特点叫三自性，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原称实性。第十六个集于现二见，回答的是那个什么是断见、常见和不生。集于现就是说到了就是乃至于归于想和集于现二见，现就是出现啊，现的就是前面说的是想和所想，我理解的就是现和现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所看见的就是什么，我们所看见的归根结底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到底是长久的还是不长久的，用断和长就是你出现的这些事情的话，你我们所一切的现象归根结底的话，那就是两种见解了，一种是断，一种是长。这个到底是断裂的，就是说的结束了没了，还是说它是恒长的不变的，是变的还是不变的，归根结底是到这儿的，归根结底是到这儿的。但是就是这个断和长它也是妄想啊，它也是妄想。老师说把这些所有的都归到了想和无想，想和所想，就是归根结底的都是到了想和所想这儿。其实把这些也可以归根结底到八十二无我无法三自性，都归到这儿也可以的。老师说的归结到都是你的妄想，那当然更直接，更直接。我们再撑一撑，我们看到第31答以后，后面的就爽了啊！我们再撑一撑，再看看啊。
那就想和所想，第一个想代表什么？
第一个想代表着能，第二个代表着所。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老师说了，能想的心，所想的事儿嘛。再看第17啊，17，乘集住种性。金银摩尼等乘集住种性是回答为什么会有三乘啊，为什么会有三乘啊，三乘这就是声闻乘、缘觉乘跟菩萨乘，还有种种的种性，它适合学的，还有不适合学的，还有那种不定种性啊等等等等的，这些也都没有离开想和所想，也都起源于心。金银摩尼等的说的是谁生住宝性，这到底就是怎么生出来的住宝性啊，什么才是真正的财富，什么原因才能够到达那种的发家致富呢，才能到达发家致富呢，就这些东西也是没有在想和所想之外，老师也都归结到这儿了，也是没有在想和所想之外。摩尼就是从这个海底龙宫里出来的如意宝珠啊，摩尼，老师前面也有解释，这个摩尼是宝贝啊什么的，前面也有一个解释，这些宝贝啊非常的珍贵，非常的珍贵，它就是为什么那么珍贵呢，实际上是你的心啊认为它珍贵啊，这就没有离开想和所想，因为它比较稀少又比较漂亮，你认为的它比较漂亮是认为你跟它别的东西相比较，所以你就认为它又稀少又珍贵啊，这稀少还是没有离开想和所想。然后这个一禅提大种慌乱极意佛智耳厌得相众生有无有，这些的就这些还是归结到想和所想这儿的。一禅提就是极恶极恶的一禅提有三种，断善一禅提、大悲禅提和无性禅提，就是它就是非常非常的恶。然后呢还有一种大悲禅提就是说的是善意禅提，就是那个菩萨不取涅槃。还有这个无性禅体，就是怎么样他都四六不进，怎么样他就四六不进啊，没有性根的一禅体，也就是断善一禅体，就是诽谤佛法呀，就这一类的诽谤佛法，这都是极恶的人，这个也是没有离开想和所想。慌乱极意佛说的是为什么会有种种的国土，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说的是过去诸佛也是我啊，慌乱极意佛就是种种的国土又生又灭，杂乱呢在这又生又灭又生又灭又生又灭的，这个种种的，这个就是世间的因果呀，你看着是它慌乱的，实际上它各有因果呀，它是世间的因果。然后呢释迦牟尼佛就是贤劫中的千佛，释迦牟尼佛是第四尊，前面的三尊就是拘留孙佛、拘罗含牟尼佛和迦摄佛，从众生的眼光看是这样的，从佛的眼光看的这些都是，就是前三尊佛也是我，而且在这一块关于后面 佛还展开的说过，为什么前面的佛都是我，他也说过啊，也说过这个，为什么前面的佛都是我，因为他说的法就是一个呀，所以说前面的佛、后面的佛、现在的佛都是一个。也就是说过去诸佛、现在诸佛、未来诸佛，包括种种的国土，也都没有离开想和所想，就是也没在你心外吧，也没在你心外。然后看第21个，智耳厌得相。智耳厌得相，耳厌就是跟那个智慧相反的那个所知障啊，所知障。第53问问到了，对，怎么样把这个所知障、把这个视障的这种理障的这些东西给它清除掉啊，把它清除掉啊。那么智慧跟这个所知障，他们两个就是相反的，他们两个就是相反的，他们两个就是两种的相也都没有离开想和所想。然后还有第22个，众生有无有，众生有无有，这个是对应的是第36个，云和空合因。为什么会说空啊，什么原因才说空啊，就是众生啊，要么有众生，要么没有众生，要么有，要么没有。但是有众生和没有众生啊，这个本质上来说都是空不可得的。你说什么有啊，说什么没有啊，众生就是这样的，你还谈什么有，大家在这争争论到底是有众生可度无众生可度，在这争的不行，哪有什么有和没有啊，哪有什么有和没有啊。要是非要说有和没有的话，那干脆告诉你，有就是没有，没有就是有。这就是心心明说的，有就是无，无就是有，若不如是必不虚守。所以既然众生有和没有都谈不上有和没有，那你就是相马住禽兽，云何而普取，为什么非要普那些相马呀、禽兽啊，为什么非要普取它呢？这个是回应第76问的，为什么会有相、会有马、会有鹿，为什么要普取它们。你要是按照这个基督教的想法来说的话，因为先创造了人，让人去管理象马鹿，所以象马鹿就该着被我们捕取，该着被我们杀着吃。你按照基督教的说法就是这个说法，按照佛教的说法呢，诶，他本来他都谈不上是象啊是马呀，你又何必的就是要捕捉他呢，你又何必呢，你犯得着去捕捉他吗，你犯得着吗。所以老师就是说了，这个树林里有象马禽兽吗？树林里没有象马禽兽吗？如果说有，有的就会被捕捉了，那个有的实意在哪？如果说是无，既然是无又怎么捕捉到呢？所以捕捉前有，捕捉前是有的，捕捉后没有了，捕捉的这个没有才显示出来捕捉前的这个有，这是相辅相成的。既然如此，也就是有和无他们两个是对立的，既然这样的话还捕捉他们干什么，何必呢，你犯着着去捕捉他们嘛，简单来说就是这样的。再看第24个，何因辟因成西坛，辟因成西坛。西坛就是宗法、宗见、结论，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有因有辟喻，这样的话结合起来就成了一个结论啊，辟因成西坛。这是说的是这个就是外道啊、佛法呀、啊、他们在一块就是辩论的时候用的一种方法，因明喻和结，通过展开，先说自己的结论，然后这个结论是因为什么而得到的，先说因地，然后再说从因地上分析分析，再从中再举一个例子，最后得出了这个结论，这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回应细谈及于见各复有几种，就是有多少个宗派，有多少种见解，有多少种宗派，有多少种见解。老师说有多少种宗派，有多少种见解，这也是妄想。急于做所做急于做所做，就是回应第13个，为什么就是这个缘起是怎么样生起来的，为什么有能做，为什么有所做，为什么会有我们造作然后受业得报，造业受报，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呢，这就是为什么造作然后会有一个所造作的东西呢，这就是能做和所做，能做和所做。老师说这个地方都是承接的是自性想所想啊，自性想所想都没有实体可得，都没有实体可得，都是妄想。就是这个能造作和所造作，就是这么说吧，我们在造业，我们在受报，我们会看到种种的因，种种的果，这些也都是妄想，这些全都是妄想。你还在问这个妄想是怎么生起来的？
23，于他不耻贪，不耻他们干什么呢？然后不在别人的关系，如果说还不耻他们干什么呢？不耻他们干什么？
你的这种的说法啊，很微妙，我觉得你的这种说法很微妙，你就是要落在 不可得这儿，你就是要落在不可得这儿。光落在不可得这儿，那佛法的用处在哪儿啊？佛法也是有用的呀。佛法的这个用是不可得的，但是不代表着佛法没有用啊。也就是说佛法的最后的用是什么呀？就是最初的用是什么呀？就是断烦恼跟疑惑嘛。断烦恼跟疑惑，但是烦恼跟疑惑不是不可得的吗？烦恼跟疑惑不可得的也没有断不断，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这不就是断了烦恼跟疑惑吗？所以说就是为什么要去捕食它，是从断贪嗔痴，从断疑惑的，你没有必要，就是简单来说你杀到淫妄，你何必要杀到淫妄？哎，在教导，对对对对对，在妙用，就是佛说的那个楞严经里面的去淫，就是淫欲这个事也是这样说的呀，你何必杀到淫妄呢？你没有杀到淫妄，我这也没有有杀到淫妄，也没有杀到淫妄，你何必去杀到淫妄啊？楞严经里的杀到淫妄的关于淫，最后也是落到这儿的。你不是问这个淫吗？问这个淫就以这个结尾，你何必去杀到淫？在这个时候的重点是在这儿。你要是换成别的地方的重点，就在于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根本就是没有什么普取不普取，没有什么淫，没有什么不淫，那是另外的一个重点。这就叫做众生随类得解啊，有几类的呀，有几类的众生啊，有几类的众生，有一类的众生就是这样说，要不然的话，有的人就问你，就直接的说最究竟的，你就棒喝雷池得了呗，你为什么要分类，就在这方便说啊，一二三四五啊，在这啰里啰，那不是他众生他有差别，他有的时候是重点在这儿，有的时候重点在那儿。这是说的是这个第25个说完了。然后第26个，丛林迷惑通，丛林迷惑通，丛林迷惑通，这个问里头好像没有说是丛林，没有说是丛林，但是问里头问过有藤蔓一类的，这个地方的丛林并不是指的是丛林，是指的是错综复杂。迷惑通就是问的是为什么会有种种愚痴的见解，怎么样能够吸掉这个愚痴的见解，让这个智慧增长，让智慧的增长。然后老师的解释呢，丛林迷惑通的意思就是说迷惑于哪儿了，迷于什么了，迷惑通就是有一个疑惑，然后要把这个疑惑给它解决了，变成一个通达。修行前的就是有一个迷，修行以后了，他认为就是把这个惑给他通了，把这个迷和惑给他通了。修行前他认为他有疑惑，修行后他认为他有一个通达，他有一个通达。实际上这个惑和这个通达这两个，它就像丛林一样，都是错综复杂的迷惑，都是错综复杂的迷惑。就是这一点我觉得老师的这个解释反正有老师的道理和特点，但是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就是你别在这个疑惑和通达在这两个地方上在这用功，你原来不明白，我现在要一个明白，你就是迷于这个顶上，痴迷于明白和不明白，这个东西就是种种的交错就来了，最后交错成了轮回这种大苦海了。对。好多的人就是想要另外一个通达，所以他看经啊，他看楞严，孜孜不倦的看楞严，孜孜不倦的研究，他想要另外一个通达。这一类的人学佛的主要的特点就是恶读经典，苦攻经典。天天的在那个经典里头看，所以最后那禅师受不了了，他说的你看看，就是像这个苍蝇一样啊，就是说的是天天钻到这个固执堆里头，咋也出不来。百年钻固执，何日出头时？他就是他钻着这个，他想着，哎，我明白了，然后他再钻，他明白了之后，他发现他又有一个不明白的，他就再钻研。啊，对对对对对对对，他根本的见没有通达，他其他上谈不到通达。但是他过于追求这个通达，实际上是他的根本见出了问题。没有什么通达不通达，这个以后就慢慢通达了，并没有一个通达不通达。你要能在这立得住就好了。从写门去进什么？怎么了？
门进去吧。
写门去进的那个。有一种就是赞叹他们的叫大开元解，大开元解的这个就是他从解门进好像要明白个什么，但是有一天突然大开元解了，就是他从这个地方上，从哪个地方上突然从一个点上进入了，从一个点上进入了，这些东西也都哗啦啦的就往下都脱落了，这个叫大开元解。有这一类的，就是从经教这个解门入手然后开悟的有，但是这一类的人不多，他需要苦苦的 不一定是越藏，越藏也不一定能达到的，还是看自己的发心。他发心正了，然后他苦苦的在这个经典中思索，然后苦苦的看，摸着碰着就开悟了。其实也我就是以前的时候我就说过，黄念老他就是有一次看经典的时候看到了禅师说佛法无多子，他就突然的又哭又笑。其实他是在这儿有个入处的。包括你我们说的那个永嘉贤玄觉这一类的，实际上他就是看什么什么经典，看微摩诘经吧，好像是，就是有几个经典看的是对开悟可能是比较有用，比如说像微摩诘经这一类的啊，是容易的，就是有，但是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就是通过看经典的这个方法。有的看经典是一条路，经教是一条路，但是呢古往今来在经教这条路里面开悟的人不是特别的多，尤其是现在就更少了，它变成了一种狂慧。因为你看得多，你懂得多了，你反倒成为你卖弄的资本了，更不是开悟了，反倒是开悟的一个特别大的阻碍。就是啊，你那种念经的实际上他也不是理解，他就是熏修，他就是看着经熏修，看着经熏修，就是这样的话也有佛的加持力在，不一定哪天能够通达，也有的，也有的。但是这种的也是少，也是非常非常的少。反正先我们是读了经以后慢慢慢慢的读懂了，能够把那个文字的意思给读懂了，就是因为你读的多了，刚开始对古文不是不明白吗，就读那个经，读读读读读，每天读经读多了，对古文慢慢的就了解了，了解了之后对佛经的义理大概有所了解了，然后一听大乘的经典就开始有点契入了，妄想也少了一些，一听然后才开始实修的。我们是走的是这样的路，他读经是一种慢慢的熏修吧，就是结缘式的熏修，但是这还是慢啊。你说读经就是每天读每天读直接开悟的不多不多，还是很少的。你看那个法达不是送法华吗，送了3000部嘛，每天送每天送每天送，是日送3000还是什么的，天天送的那个送法华经送3000部的那个，他还是心里头咯噔啊，有结啊，最后在六祖那儿一解，因为他有这个功夫，他对于经教很明白，他也有这个每天读诵的这个定力的功夫，所以六祖那一说他就开了智慧了。他就开了智慧了，他说的那个句子就非常的符合法华经的意思。法华经的意思是用比喻说的是，你们这个火宅太危险了，你们要离开呀，外面有大白牛车呀什么的，有羊车有马车还有鹿车。然后他一出去一看，哎呀原来有大白牛车这么好的。法华经是这样说的。结果他说的比法华经更直接，他开悟了以后说，哎呀我才知道这个火里头啊正好是净土，我才不出去了，原来这火宅中正是法王中王啊，我连出去我都不用出去了。也就是说他把法华经的义理描述的更清晰了，你知道吧，这是真正的懂得法华经义理的。法华经没有光用这一个比喻，法华经还用了另外一个比喻，比如说珠子缝在了衣服里头，你在这狂跑去找这个珠子，但是这个衣服这个珠子就在你的衣服里啊，他把这个道理就用在了火宅上，他非常灵活灵现的，这就是一个开悟，这个就是肯定是开悟了。因为法华经并没有直接的说火宅当下就是净土，但是他说出来了，实际上就是真正的把法华经的义理给弄出来，但是他是六祖说了他以后，六祖说了他，诶他在这个地方他马上用法华返还到了这个究竟义上。
我们不急于火宅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的不是的，这个法华经的这个比喻是说的是这些人呢、在火宅里头还不知道苦空无常无我呢，他不知道这个地方多危险呢，这个时候就告诉他苦空无常无我，他就是像离苦得乐呀，他就去找这个离苦得乐的方，谁知道找到了这个比这个离苦得乐的这个还要好得多得多的这个大波涅槃嘛。火宅就是净土，说的是最后的究竟啊。前面说的牛车羊车的是说的修行之路，佛先用方法让我们知道苦空无常，然后让我们修行，让我们修行，修行到最后原来根本就所谓的大乐，就是说什么苦啊，这些苦都是自己的分别，谈不上苦，谈什么乐，谈不上乐，这是大乐，也谈不上出离了，所谓的出离就是做牛做马你就往里头扎吧，还出离呢，出离什么呀，越往里头扎越是出离。不是你不懂，就是这么说吧，火宅是其中一个比喻方法，法华经里面法华经用火宅主要是说的是引我们先入小乘，然后再由小乘再入大乘，火宅是说这个比喻的，是说修行的路上先为了引我们出去的话先用了小乘，但是这个小乘不究竟，你要放弃它，然后最后到大乘。他的这个火宅的这个比喻的，他比喻的最关键的是说的是修行的次第，修行的次第，也就是小乘这个仅仅是一时的方便，你不能修住这个小乘。
那我们以前都是说，我 我在佛教的时候生活在就是君子，那么意思说他
行，这个就是已经是这个就是大白牛车的见解了，
其实正道的然后但是不动身这个意思吗？
哦、对对对对对，正道的见解就是这样的。正道的见解不是说回来助动说，你说的是像正道的见解，究竟的见解上来说，火宅当下就是净。从正道的究竟义的见解上说的是究竟的义理的时候，火宅就是净土。但是你刚开始跟所有的人说他们不明白，这个时候先给他说苦空无常无我，把他引出去。
其实他比喻的火宅是属于清明下，就像跟非相其实都没有，最后这个解释。
你这个还是你的理解，你这个理解是可以的吧？但是这是你的理解。这个相和没这个相和非相都没有，那什么是有呢？你都没有，不是断灭了吗？
朱老师就是说三界，他已经知道这个三界是火宅，所以说呢，他就已经是处在一种修行的这样一个
对对对
对是不是？
已经处在修行的这个时候，知道是火宅是要出了。
他听说一种三界，
不是的，这个。这个火宅的这个比喻是说的是修行的次第和路程，说火宅就是净土是说的是走到了终点，这个终点的究竟见解，你说的是什么都没有了到底有什么是吗？
对，
这个东西要你自己参了，连空也空了是什么吗？你说的佛法说的这里头肯定是对立的，不是佛法要对立的，不是佛法要对，佛法是要离开这里这种对立，对立就是世间法的特点，世间法的特点都是两相对立，一切诸法都是两相对立的。
是不是卡在那个点？
佛法的修行就是让你离开这两边的对立，一直要离开这两边的对立。
那我是不是能这么理解？其实，哦，我能理解这个说，先说相是没有，非相也没有，其实相也是有，也是没有。
你理解的这些很好，但是你理解的这些已经跟明心见性十万八千里了。你把它空的作为一种理解了，这样的话没有任何意义。有的时候就是说有，有的时候你要是按照你这种理解来，这种理解是不对的。有的时候就要说它有，有的时候就要说它没有，有的时候说它什么都没有，有的时候说那个没有就是有。用病于药嘛，用病于药啊，它要根据它的具体的情况啊，什么时候它着有的时候就说没有，着没有的时候就说有啊。
有的有其实是一回事。
那你着在一回事了就说不是一回事。你到这里不知道是说明的是遍计所足性，给你说了离开两边你就落了一个另外一边，就是没有两边和有两边，这又是一边了，这叫遍计所足性。遍计所足性就是怎么着你都要执着的，怎么着你就要抓住什么的，怎么着都要再抓。
抓这个东西。
嗯，对对对。
我说你说没有，我说那有是什么？
对，
你说有了，我说那没有是什么？
我说了什么你就想找出一条出路来，你就总想要再去找出来一个得出来一个总结，找出来一个出路来，
就总想一个东西
啊。对，你这正在想，你又落了一次啊。这个心中心法呀，要就只能就是你我就必须得这么说到这儿，要不然的话我总觉得不合适。但是你说讲经，按说不讲经，它是只说教理的，它是纸上谈兵的。
就是我还是说那个三界如果宅，他已经认识到这个了，已经进入大。
不是的，不是的，三界如火宅认识到这儿了，只是进入修行了，他并不是进入到大乘了。进入到大乘这里就没什么火宅不火宅的，火宅就是净土。
那他说是说引导这个人，引导说外面有白牛蛇
啊啊，
这个人应该是谁？
对对对对对，就是佛嘛，佛就比喻就一个长者子嘛。一个长者他看出来了，他可着急，他要把大家引出来。从我们的角度呢，我们呢不知道这是火宅乐不思蜀。
这个说的这个话的人其实他都是开悟了，然后他的心解脱了。
你说这个话的人就是佛，就是用这个比喻这个诸佛的心胸怀嘛，诸佛的心有情怀。诸佛为什么来，不就是开始悟入佛之见嘛，就是诸佛来就是那个大长者子，就是他的作用。火宅也是净土，说的是究竟的。你说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呢，还不是究竟的，还不是究竟的。因无所住而生，好吧，好吧，你非要这样说也行吧。我就住在火宅里了，你这个是有所住还是无所住？我问你，
无所住。
这火宅根本就不是火宅，
你就是往下扔东西，你现在呢是慢慢的有点像修行的这个味道了，但是修行的味道不是这样攀缘去思索然后去摘出一个对的，你就只管往下扔就是了。说了这么多无非是让你往下扔，你就往下扔就对了，你别想抓住一个东西，你就往下扔，从悬崖顶上跳下来往下摔摔摔摔摔，你就摔到宝贝堆里去了，就是你现在揪住他不肯放手，你把自己放手了就摔死了，卡就出不去了，就按照新中心的那种方法来说，缓和的来说就是别想了嘛，别管了嘛，卡住了就别管了，放一放，这是缓和的。急的就是你就应该扔开它，就应该扔开的，不要它，不要这个东西，就不要它能怎么样啊，就全部都不要。对对对对，强迫自己就是修行啊，因为原来自己的毛病啊，现在知道这是自己毛病要改啊，这个强迫自己的过程就是修行啊。不对不对，你说的他是刚才这个师兄说卡到这个点上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觉得这个问过了就好了，他说的卡到这个点就是刚才说的，他认为他迷了，他在这个地方上通达就好了，实际上没有一个迷也没有一个通达，你就忘了你卡在这个点，对对对对，你要是对对对，你要扔开，你不要觉得在这个点上你怎么样的就是集中精力了把这个点冲过去就好了，不是这样的，你应该放手，应该扔开，随便他吧，你就啥也不要，你就不要通达这个点，你把你要不从这个点中通达过去的这种想法放弃掉，就是这样的。啊，对对对，我跟你说，你要是什么都肯放，你就是人生赢家。我跟你说，人生就是这样的，光脚不怕穿鞋的，就怕你不肯光脚，你光脚了，你永远是赢家。
老师，郭老师。
哎，
我不想，我现在就是就你刚才那个话题，我想说句话嘛，我就觉得是这个通达，不妨让他先拿着嘛，等他通达到一定程度，他自己就会放了。现在就让他把通达放了，他肯定是放不了啊。
不是的，他所谓的这个通达跟那个迷惑是一回事儿，就像是有和无是一回事儿一样。他就是纠结于这个细枝末节的这个通达，没有意义的，没有意义的，这个地方只有根本线先破了，要不然呢他不是真通达，他只是他自己觉得他想通了，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通达，真正的通达一定是一通百通的，一定是以后再也没有迷惑了，就是这种的才是通达，否则的不是通达。
是吗？但是老师你让他现在扔了，他就有就是他会误解成他就不愿意去研究了，或者是用功的那个劲儿、
啊、我觉得我
用功的那个劲儿就
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这个意思。
哦，反正我自己感觉就是，哎，那股子劲儿它不能丢了呀，丢了它就那个啥了呀。
你会丢的，你往下做。我跟你说，你现在啥也不动，你往下做，你就在这做，你再做个一年，你就会丢的，你就做一年，不说多，就做一年。
我倒是不去揪这些了，我自己觉得啊，但是肯定有的时候肯定无意识的还会去那个啥。行，我觉得他
没有什么是不能丢的。
是的，你不丢不丢，反正但是我觉得一开始让他丢，一般人他就那个就会泄气的，他就会。
我们这些人都不是一开始的人。
哦。
不是你丢了，你不是更轻松吗？为啥非要耿耿于怀的抱着呢？抱着多累啊。
我跟你说哈，我那会儿看那个毕言录哈，我就是越不懂越想看。正经要是说是，就是到后来我都
你看看你看看，你越不懂越想看的这一种人，祖师大德是怎么对待的呀？祖师大德不就是有一种对待？你不能说他错呀。祖师大德有一种对待，就是干脆把毕言录给烧了。
是的嘛，但是
他自信，
但是也
不自信。一个东西看。
我那会儿
看错了。
我那会儿看，我就觉得怎么也阻挡不了我，我就是要看，我就觉得哎，不看
烧了，烧了能不能阻挡你啊？
啊，那没办法了，也没办法了呢。
对，
好的，那我下了啊，老师。
说的是智慧第一的，还有一个福德第一的，福德第一的先成佛了。我这种人呐、啊，就是不行。我看样子是不是成不了佛？成不了佛就算了。我怎么没有印象哪是福德第一的，然后他就成佛了？我怎么对这个文殊菩萨特别的，就是印象深刻？对你那个福德第一的，我怎么没有印象啊？你的意思是文殊菩萨少福德吗？还是啥意思啊？
不是
啊，我看就是有这意思。你这个可能是一种误会，不知道你从哪儿看的。他的意思就教育你，你要有福德，怎么样有福德？多给寺院干活，有福德了。他的大概是从这个角度去教育你的。
或者向上面，我们是修行佛法，还是出去做功德、做善事，
都能拿一个新生活。我们是不是因为那个阿弥陀经里面就是说少善根因缘福德不能、
你们两个都成不了佛，你这个福德就是什么东西吧，你就说清楚点，你别用福德啥资量啊，你现在啥资量啊。
因为老人不说过吗，你打坐到了气功的时候然后会转过去就抓不住，然后呢解释，我是见过那个老人那个视频的，就是说你对这个解释就是话题都不够。那我就是想我们一天到晚就学经，然后我会到了那一步会万一转过去，我是建议我们的福德不够，没有出去做做布施啊，这
不是的，不是的，你说的做布施的属于是福报，不是福德。福德就是说的是你就是跟这个大乘义理的相契程度和你落实的程度，这个东西叫福德。福德因缘啊，这个属于福德因缘啊。你说的是福报，福报问题，福报是相上的东西。福德因缘的事儿就是说的是你成佛的这个想早晚。你话说过来，你在成佛的早晚上一直这么修，一直这么修，那还成不了佛。因为你还有个佛可成，
对佛就是先把这个实践上跟这个我们的实际工作生活中契合住。
不对，你这个完全都不对。首先呢，出去工作呀，不是出去布施啊什么的，这个这么说吧，出去布施什么的，只能得福报，并不能得成就。这是第一点。你就是说，你要是布施的时候，你心无染浊，这个地方上才能心无染浊，这个地方上跟成就才相关。关键是心不染浊，你要是做不到心不染浊，干脆别布施。你一布施你都老是执着，你干脆别布施，要我说就这样，这是不相干的。还有第二个你说的是什么，第二个问题你说的是啥来着，你说的是好像是跟这个人事啊工作啊什么落实，落实个屁的落实，本来就没有人事没有工作，这都是梦幻泡影，你到哪儿去落实啊，你还是想着过一种美好的生活，你断了这个念想吧，生活就不存在美好不美好。断了这个念想吧，断了这个念想没准还有惊喜，你越这么想越失望，没有任何的必要，啥生活不生活，佛法压根就不是生活，只能说什么样生活的人他都可以解脱，但是不代表着你学了佛就是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当然了，你妄想执着减轻了，那点小聪明可以让你在生活中游刃自如，这个一般来说是可以的，但是它不代表着解脱成就。你是你的理解，什么不管你干什么也好，只要把知见通透吧。我的意思是你就别去做了，你就专心致志的通透知见吧。我就直接告诉你这个。你的心里头还是挂着那一点点要做这做那的，你就别挂着，你就先通透知见吧。就是你的心思是用在修行上，用在不求于果上，不要再考虑那些了，不要再做周边的那些了。那些东西没有，那些东西你也不会来修心中心，你既然已经修心中心了，就不要再用这些细枝末节的这些了。随缘做，你说起来的话是这样的话，他呢就是说的是这种的，我就是说的就干脆别做了，做了对他总想着做了之后得到什么好处，就干脆别做了，就说的绝对一点嘛，就说的绝对一点，专心致志的修行，刚开始修心中心的心思就应该用在专心致志的修行上，后面的来说的他修专心致志的修行中的话，他也不排斥这些的，那是后面的话了，前面还早着呢。刚开始修心中心的就别想那么多，就专心致志的好好修行，就这一个事儿，没有别的事儿，就为一大事因缘，不是为了福德因缘，不是为了福报，不是为了福德，就是为了一大事因缘，就是这个事儿。我们现在也到这个大事因缘这个份儿上了。
那后面其实也没有什么做好事做好事。
当然了，当然了，当然了啊！你没看那个禅师开悟的时候说吗？哪块肉不是好肉？提问，苗师兄要问啥呀？问吧，试试。你这个工作生活的就扔开它，无所谓它。我跟你说，这种方法很粗犷，但是它快。为什么不用快的呢？你要去就是八万细行，三千为宜，八万细行。我跟你说，累死你，那都不是一辈子两辈子的事儿。
好的，
这是说的是，丛林迷惑通吧，我记得刚说完的是丛林迷惑通，然后后面的还有心量不现有，驻地不相至，百变百无受。心量不现有，什么是种性啊，什么是非种啊，什么是就是说的是它就是非种，就像一禅题这一类的非种啊，还有心量，心的种种的量是怎么回事啊，心量太广阔了，心量太广阔了，心量特别特别的广阔。 不现有，心量就是这么广阔，它也不立一个法，它也没有一法可得。心量不现有，就是心量如此的广阔，海纳百川，但是它并不立一个有。住地不相置，就是为什么修行的次第有七地啊？这句话你要是翻译的直白一点，七地都不相干，不相置就是不没有到达呀，没有到达呀。或者也可以说，这个七地啊，不是固定的次序。不是固定的，按照这个初地、二地、三地这样的次序，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固定的。这个地不地的，这个只是一个方便说，只是一个方便说。第29个，百变百无受，百变就是说的这个诸佛子啊，声闻缘觉啊，为什么会有种种的变异？为什么会有种种的不受后有？百变就是种种的变异，百无受就是种种的不受后有，种种的这些人最后能够修到不受后有啊，百变百无受，百变百无受，就是这些东西，就这些的声闻缘觉，这些百变百无受，他们必然会，老师说的是必然会回小向大，早晚而已。我觉得这个地方可以跟住地不相置来联系，就种种的变异，种种的不受后有，这个也不是固定的，也不是一定要经历这个，先要了分段生死，再要了变异生死，也不是一定的要经历这个过程。也就是说，即便是你能有种种的方便变异，你有种种的方便的不受后有，就是这样也还是不相干。就是住地不相置，百变百无受，这个地方我认为可以理解，把它都归纳到不相置上，不相置上。还有第31，一巧一方工巧论，技术著名处，这个一方啊，工巧啊，就是第105个，什么叫做一方啊？什么因缘会说这个一方啊？什么时候会说五明啊？内明、阴明、声明、医学明、工巧明，什么时候就是这个？为什么要说这个呀？为什么要显示这些呢？为什么要显示这些？这些也都是妄想，这些也都是妄想。然后呢？就是这些东西也都不相干，也都不相干，也都是妄想，也都是不相置。然后从这儿开始呢，后面的就是反问了。我们直接的看第32、第33、第34啊，住山、须弥地、巨海、日月亮、下中上众生，身各几微尘，一一刹香，一一刹几尘，就如是多的山，乃至于像须弥山那样的一种的山，乃至于像香水海，像日月的那样的一种的大海的，像那样的一种的量，你怎么不问他们到底有多高，他们到底有多深，他们到底有多宽，这些问题你怎么不问呢？你怎么不问上类的众生，下类的众生，中类的众生，他们的身体到底有多少微尘呢？到底有多少微尘构成的呀？你怎么不问一一的国土，他们到底有多大，有多少个尘土，他们到底的每一个国土中还有多少个尘，都含有什么？你怎么不问这儿呢？你就是说的就是那一种反问，你怎么不澄清啊？你怎么不澄清啊？就类似这样的问题，就是这样的。后面的佛就开始发难了，就开始这样了，哐哐哐哐哐哐了。然后老师在这地方有一个衔接，就是从这个第43页的这个第31答，技术著名处，这个地方上老师就说了，说这些都是妄想。然后老师说，从第32到第56，就是大会没问的，佛就开始反攻了，反劫了，就是反劫。这个地方上老师说，注意啊，开始出现云和了。云和这个在大会这是问为什么，在这个佛这就是凭什么啊，就是这儿，比如说像象马住禽兽，云何你凭啥去捕捉他们，你何必要捕捉他们，你为啥要捕捉他们呢？那个第23答是其中一个云何，但是呢从32以后开始各个就是你凭什么，你为什么呀，你就是为啥要这样啊，你凭啥要这样，开始句句的就反诘了，开始句句的反攻了。就是不光是反问这个大会没有问到的，即使大会问到的就是佛反问了，然后大会没问到的佛也给反问了。你以为你只问到这儿了，你问到这儿算什么，还有别的你怎么不问呢？你怎么就是那个意思，你怎么不澄清，就按照现在的语言来说反问的。就是比如老师说了第52问的这个问题，你说的是就是声闻和缘觉 这个佛和圣子，你都问到这儿了，问了他们都是为什么会有种种的这样的一些分类啊，他们这些分类是什么见解啊，他们分类就是最后的会证到什么地方啊，他们为什么会有种种的这个不受后有种种的变异，你要问到这儿，你咋不问他们的身体是由什么微尘组成的，你咋不问这儿呢？还有这个云和禅境界，说什么境界不境界，你还问什么境界不境界的，你还说啥境界不境界的呀？然后老师就在这一块有一个衔接，就是有一个缓冲，就是老师就解释了一下佛的回答，在解释了诸多教理，就归到了这些都是妄想，都是想和所想。然后从这开始就反问了，为什么要反问，老师就解释了一下，哎呀，为什么要反问，因为他都不应该打这些妄想啊。但是老师的就从经教的角度给我们缓缓的解释了一下，从经教的角度，从修行的角度，我们就要说起来哪一个，说起来宗通和说通这个问题了。自宗通就是宗通，宗通这个东西啊，得搁到你自己这儿，就说你自己得吃东西，你自己得吃下去，咽到你的肚子里，你自己吃饱，所以这个宗通这个地方也叫自宗通，实际上是你自己的事儿，关诸佛菩萨屁事儿。实际上说这个就说到有一个自宗通，就是说的是宗通，宗通就是你把根本的宗旨通了。还有一个是说通，不是的，宗通就是说的是亲证，说通说的就是教化，就是有一个是需要教化的，有一个是需要亲证的。教下宗下说的是教化方法，教化方法有一种是利用语言的，有一种是不利语言直指的。这个说的宗通跟说通不是这个意思了。你看看老师解释了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是这样的，谁念一遍，谁念一遍，来来来。佛告大会一直到宗位修行者，就这一
段。佛告大会，三世如来有二种法通，这里面。
对对对对对。
为说通及自宗通，说通者为随众身心之所应，为说种种，众聚其精，是名说通。自宗通者为修行者离自心现种种妄想，为不堕一意聚不聚品，超度一切心意识，自觉圣境界，离阴沉见相，一切外道生门圆觉，堕二边者所不能知。我说是名自宗通法，大会是名自宗通，其说通相汝其于菩萨摩诃萨应当修学，尔时世尊欲重宣此，而说即言：我为二种通，宗通即言说，说者受理，宗为修行者。
啊，对对对，就是这一段，就是这一段。大概的，你读的过程中能看懂多少？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大概的意思啊，这一段的意思，这个我们可以不用看老师下面这段经文，直接看上面的这一段经，这一段经就是佛告大会，我就给把这段经给过一遍啊，就是佛跟大会说的三世如来啊都有两种通，两种通，一种呢是自宗通，一种是说通，自宗通一种是说通，宗通这个就是亲证道，就是这个意思，说通就是亲证道了之后，你会用种种的方便为种种不同根器的众生说法，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看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我们看解释，什么叫做说通，说通就是说根据众生的种种的心，然后说种种种种的方便法，这个种种种种的方便法就是适合他的，他能够相契的这样的经典，众聚契经，众聚契经就是就是种种的种种的众多的他能够适合他的这种，这比如说这个说无你不适合他，那你就说有，说有你适合他了也行，就先这样让他先慢慢相契，慢慢相契，种种种种不同的根性的，然后说种种能让他慢慢一步一步相契的这一类的，这就叫做说通。说通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在说法这个地方上能够通达的，这个叫做说通啊。说通就是种种的说法方便。那么什么叫做自宗通呢？自宗通就是真正的修行者。真正的修行者他离开了种种种种的妄想，包括你这个说的言教，他不是妄想吗？种种离开种种的妄想，不堕一个还是不同啊，是同时的还是不同时的呀，不堕这种种种种的两边的品，超度了一切的 八十，就不光是心意意识，不光是你的这个色受想行识了，不光是这个，还有色受想行识后面的那个第七莫那识、第八阿赖耶识也超度了，根本就没有这些余地，所有的全部超越了这个心量，这个就叫做自觉圣智境界了。这个境界是离因成见相，是什么意思啊？不是有一个因为，有一个所以，两个一结合。成了，不是这个东西，它就不是因为和所以，你在这找什么因为所以呢？你想攀住一个东西，顺藤摸住它，这都叫做因成见相。因成见相就是，你比如说你顺着这个绳子，你往上找啊，攀呐攀呐攀呐爬，爬到了城墙上头，你就是有个绳子让你捏着拿着，这样的就是你顺藤摸瓜能够摸索得到的，我们用思维可以去掌握得到，我们通过那个什么这个打坐可以就是通过一个境界可以见得到，根本都不是这样的，这个东西是没有任何因缘可以攀缘到这儿的，离开了你的思维的摸索，也离开了你去通过打坐的禅定的境界去尝到它，去拿到它，这两个都是离开的，都是离开的，这就是说的是究竟义，究竟义这就是宗通了，离因成现象，离因成现象就是远离这一切的因果，远离这些的，远离这些，远离这些，根本就不是你攀缘富贵能够攀缘富贵得上的。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劲儿的在攀缘富贵，我就是琢磨，我把这一点通，我能够通得到，这就是因成现象，就是因成现象。你就是只管着修，把自己死绝了，死心塌地死绝了，这样才能见到。我跟你说，离因成现象。所以呢，外道的他肯定达不到，声闻缘觉的也达不到。声闻缘觉的他是小乘的，还有个你老是落两边的这种呢，你去琢磨他，你去检责他，检责对的一面。摒弃错的一面，就是这样的一种的思路，你也达不到它。堕两边的，就是修行人他也会堕，他会检责正确的一边，然后摒弃掉那个错误的一边，然后他会抓住一个正确的东西。比如说你告诉我什么叫做观照，我总结一下嘛，对不对？这都属于堕两边的，你只要堕到两边的，你都不可以知，不可以知，这就叫做自宗通。就是自宗通不是你拿捏得到的，你就是通过久久的修行，行起谢绝的修行，你就是能够亲证。亲证的这个东西是你本来所具有的，这个东西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得上你，别人帮不上你，但是是你自己本具的，所以这个既叫宗通，也叫做自宗通，也叫做自宗通。所以这就是宗通和说通，你们呢应该知道这两种，一个叫宗通，一个叫做说通。所以呢就是有这两种通，宗通和言说。那么这个宗他就是真正的修行人，他会懂什么是宗，他也离不开这个宗，他也是从任何的言说中他也能够一下子够到这个宗是什么说的，哎，那就是方便的铺陈了。你有一类的众生呢，他是需要这样方便说，我就从低的方面说，就着相方便说，这就是方便铺陈了，那一二三四五六铺陈的就多了。所以这一段话最关键的就是落到了后面两个，说者是受同盟的，宗才是修行者，也就是这个宗旨是离开了言说的，但是你在言说里你可以摸到点这个味儿，你可以摸到点这个味儿，宗是对修行者的，我们是要就是关键的是宗旨，关键是宗旨。老师就把这一段拿出来强调的说了一下。对呀，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在学楞伽经的时候经常说到这儿，大家一着在言语里面了，这句话就抛出来了。所以说啊，你要是在对宗啊，你就是没有完全的自宗通，但是你咂摸点宗的味道也有助于你扔开这些说，要不然你揪着这些说是究竟义了，你抱住不放了，这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说还是要实修，还是要实修，你这个经还是为实修是做辅助作用的，就是做辅助作用的。还是要实修，你不实修你就沉到这个经里头，那个浩瀚的很，那都完了，那里头的那个可浩瀚了。沉到里头，就是说从那里头出来，不大容易，不大容易。
那如果沉的话，
种种的都有沉的，种种的都有沉的。但是呢，他只要是发心正的话，他看了这个经就辅助于他纠偏；他要发心不正的话，看这个经成了他的斗争工具。但是修行的人就为你的修行服务就行了，就这一句话，很快的那些细碎的东西就掉下来了，那些种种的方便，你不是那一类的众生，那一类的方便你就可以略过去不看了，怎么不行啊？所以老师就说这首寄语就是这个 明确的指出，说者受同盟，宗位修行者，这就是说，说通就只是入门知识。老师还用了个词儿，只是，我觉得这个词儿用得好。说通只是入门知识，自宗通才是修行人需要的。正因为如此，佛在回答了诸多的义理之后，恐学人堕在这些义理里面，所以就开始采用反诘的语气，扫除义理的困扰，从而引导学人走向正修行路。老师就在这缓和了一下，就是后面的佛说的是，这些你怎么不问呢？还有比这更广博的，你怎么不问呢？你咋不成精呢？你咋不上天呢？就是这个意思。大会敢问，佛也敢说，所以楞伽很好玩。今天就到这儿吧，或者后面的你想说也行，我们学到第45页，学到第45页，看看是咋说的。学到第45页，第32个，诸天须弥地聚海日月亮，上中下众生身各几尘，一一差几尘，公公数有几，肘部居楼罗舍，半游言游言，富豪窗几窗凡机，什么羊毛，什么这个是阔吧，矿脉尘。你看看佛说的比他的名相更多，那还有诸山，还有大海，还有日月的深度，还有这个海的深度，还有日月的广度，你怎么测量它？这些问题你咋不问呢？上下众生有几个微尘，身上各有多少微尘，你怎么不问啊？刹土一个，每一个刹土，每一个国家里面都包括什么东西，具体的都包括到细致的再细致的东西，你咋不问？你咋不问那个长度，二尺弓是一个长度的度量单位啊，工具非工具，弓就是度量的单位，二尺是一肘，四尺为一弓，你怎么不问弓啊到底有多少个弓啊，到底有这个世界有多长啊，你怎么不问这个肘部巨楼舍，就是说的是这个多少步能够到巨楼舍呀，能够到这个500弓啊，然后你怎么不问多少是游盐啊，多少是游巡啊，你怎么不问这个兔毫疮尘积，就是兔毛头尘，就是微尘里面能有多微尘，微尘里面能有多微尘，你怎么不问广的有多广，你怎么不问微的有多微啊，我跟你要不要细细的算呢，我就给你细细的算吧，羊毛头尘，七羊毛头尘为一牛毛头尘，七牛毛头尘为一什么鸡，七鸡为一狮，七狮为一戒，七戒为一矿就是大麦，一个麦粒儿，你怎么不问啊？就后面的佛还在那说呢，一直到毛孔眉毛几，毛孔眉毛能有多少个微尘啊？你怎么不说啊？你去问啊！
老师，
哎，
老师。我觉得你刚才不是问的，你就不问这个，问那些没用啊，问题是的。
你问哪个有用？
是的嘛，就是和生活接触密切的他就需要问，那个太遥远了没啥用，他就不会问。
那也不一定。
其
实遥远的跟近的这个东西是不一定的，你觉得遥远你觉得近，等你扔到火星的时候，你就不觉得遥远了呢？
对，哲学家他会研究很细，但是就是说我们普通人，
你不能说的是我们学佛的人里头没有这种哲学家呀。
对，是的，但是其实佛的意思就是说是你问的都是妄想，都不需要问，一样的和你不问的和你不问的，
你非要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吗？
对是的。喂，听不见了。
听到了。
啊，好的，老师，我就说到这，没啥，好嘞。
好的。还有谁要交流讨论的不？你问得过来吗？你都问，你是老几？你问得过来吗？你还都问呢？你都问，能都答吗？你咋不问？你咋不问不死你？就是这样。不用了，我下午要走，撤了，离开了。师兄们还有什么没有？没有，今天就到这儿。没有了，就这样，我先走了，离开了。